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搞怪叛逆怪的可爱，潮流玩具 La Bubu 近日在澳洲掀起抢购热潮，每当有新品发售，潮玩店外总是大排长龙。目前最受欢迎的 La Bubu 产品为钥匙扣挂件，在澳洲官方售价约为32澳元，但是由于一货难求，在二手市场上价格往往炒到超过100澳元。那么这波潮流风暴背后蕴藏着消费者怎样的心理呢？墨尔本大学管理与市场营销系主任 Jill 雷教授的分析指出，部分消费者热衷于盲盒消费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我觉得其实原因很多，我是研究消费者心理学的，所以呢，我可能就从主要是从消费者心理学来讲几个想法，比如说跟这个产品的它的 promotion 的程度，它的social 的影响都有关系。那我们首先比如说从他的心理角度来讲，盲盒这个本身就是很有吸引力的一种销售方式。那么什么是盲盒呢？就是我们讲 mystery box。 那么就是在心理学的理论上，我们讲在消费者心理学里面，我们讲任何的东西它有 surprise， 当然它是一种 positive surprise， 这种 surprise 会带来我们很常见的一种心理，就是 excitement， 很让人觉得很有兴奋感，中文讲很有兴奋感。那么这种兴奋感呢，其实尤其是年轻人是很 enjoy 的，很喜欢这种兴奋感，所以我觉得从盲盒这种销售形式上来说它就有吸引力。但我们不讲说比如说像 La Bubu 这样子就是特殊的这种盲盒或者这种种类的盲盒，盲盒从这个品类上讲它就有吸引力。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它这个盲盒在 design 里面，你看比如说我女儿她买盲盒的时候，她每一个系列它都是有好多个，有一些里面还有我们讲 limited edition， 所以你在买盲盒的时候你也不一定会买到哪一只，当你买到你这一只的时候，你会觉得可能只有我有啊，那么别人可能就拿到我这只的可能性就没有那么高。 overall 你当然如果买的次数多的话，你当然可能也会买到这只盲盒，但你拿到的时候你心里会有说只有我有这种我们讲 sense of exclusivity， 只有你有别人没有有的这种心理，也会让这个东西非常有吸引力。所以这是第二点，就是这种我们讲 perceived exclusivity， 就是唯一性啊，我有别人没有，尤其是它会有一些比如它这个 series 里面有多少个，然后它有一些更加稀缺的东西，更加稀缺的 limited edition， 那你就不断的想去买到那个非常珍贵，所谓的珍贵的非常稀缺的那个盲盒的里面的玩偶。那么第三个呢，我觉得它这个 design 也很有意思，就是比如说他们这个 La Bubu 它这是有一个 storyline 在后面，它是有一个故事，然后里面有不同的这种 figure， 或者是说其他的 series 它也是这样。比如说你已经收集了一些，你有人有一种 tendency 叫做 tendency to complete， so for completion， 你已经 start 了这个像这个 journey 或者这个 goal， 我想要拥有这些所有，那我已经拥有了一些之后，我就想不断的去完成它，那么它也会 push 你去重复的去买，能够买到你就是想要得到的这个整个这个系列的整套的盲盒的里面的玩偶。所以我觉得这是几点我能够想到的比较可以解释这个现象从心理学出发的一些角度。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就比如说我们在买这个玩偶的时候，因为你的花费虽然说是也是价格不菲，但是呢它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讲，它总比买一个昂贵的包或者是其他的衣服要便宜，如果你去店里面买还是要便宜很多。所以它在相比较之下，我可以跟到这样一个现在流行的 trend， 很多 celebrity 都在买都在挂，我其实花费其实没有那么多，其实是可以 achievable 的，可以 access 的一种消费，可以让我得到那种我们讲是一个我是一个 trendy 的人，然后我可以 follow 这样一个 trend， 他感觉他自己是这样的一个 popular group。这种得到的心理满足感也会成为大家去买盲盒的原因之一。其实 La Bubu 它就是一个艺术家跟泡玛特品牌合作的推出的这么一个新的系列，它就是盲盒的一种。这个系列其实也出来了很久，我查了一下，它其实推出是10年前就推出了， 那么慢慢的，它可能 gain 了这个 popularity。澳大利亚的文化里面，其实现在泡玛特也好，或者说我们讲 Labubu 这一个系列的盲盒，它在全世界大家都在追捧它。那么在澳大利亚的话，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就是自然现象。那么也有年轻人，那么盲盒这个东西可能在亚洲文化里面，如果你要说有一些特殊的地方在澳大利亚的话，你我们这个跟亚洲文化的 interaction 多一些，然后在亚太这个地区的 proximity。让我们有更多的 exposure to 亚洲文化。那么，如果有一些亚洲人、亚洲的年轻人开始先买的话，他也会带动身边的其他人去买。如果说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的话，我感觉跟我们讲的亚洲文化的 exposure，或者是我们在亚太地区的这种接近的地方，可以会使一些人先买起来，带动了身边其他的人，可能跟世界上的 trend 是差不多的。
学者认为，社交媒体和网红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盲盒消费。
我觉得这个是肯定有，它有几个方面啊。一个就是说，那么社交媒体它有很多放大作用，不管是说它带给了人什么样子的一种体验，它在社交媒体上你都有放大作用。一个是说，社交媒体，比如说我们讲 celebrity，其实这个盲盒如也是我查了一下，它一开始带起来是这个 Blackpink 里面一个singer 就 Lisa，她非常喜欢这个 Labubu 这个盲盒。那么他就拥有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 Labubu，那么他的 fans 就开始喜欢了。那么从一到多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是非常迅速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大家在社交媒体上，你看他不只是说展示他有这么一个盲盒，那么他还会就是用盲盒来，就他自己不光是一个 audience，看到别人用，他还可以去产生二次消费，比如说给盲盒的里面的 figure 穿衣服啊，或者是跟这个他。设计过的这个盲盒互动啊，那么这样的话，你就还可以来 produce 更多的这个 enjoyment。你第一次买盲盒有 enjoyment，买完之后你又跟他 interact，你又去装扮他，他又有更多的这个 enjoyment。那么在社交媒体上，这些都得到了正向的反馈。你第一次买了，得到大家的点赞；你买完了之后呢，你跟他互动又得到大家的点赞。这种不断的。正面的反馈，那么也使更多的人想要去加入这样的一个群体。所以，社交媒体它第一是可能有更多的 exposure，让更多的人看到，哎，这个东西很好玩。那么第二的话呢，它也提供了一个平台，让买过的人呢，不光是说只是拥有它，还可以跟他去互动，还可以去展示你跟他的互动。所以，我觉得确实起到了很多推波助澜的这个作用。
学者表示，在部分年轻的消费者群体中，爆款盲盒产品或许是一种身份表达，甚至是社交货币。
我觉得，对这种文化比较认可的年轻人里面，确实是有这样子的现象。比如说，对于大一点的孩子，对于他们来说，就所谓的社交货币或者是这种身份呢，更加重要的时候，可能这样的 appeal 就更加高一点。那么，我的朋友都有。我也想是他们的一部分。我喜欢的 celebrity 有，那我也想要拥有。那么这个东西现在很稀有，别人没有，我可以有的话，那么这也代表了我有更多的资源。那么在一堆认可这样的社交货币的年轻人里面，它就起作用。那么在一些不管是因为年纪或者是他的自己的理念里面，他不认可这样的社交货币的孩子里面，他就不太起作用。
与此同时，在生活压力之下，消费者更有可能为盲盒产品提供的正向情绪反馈买单。
理论上讲是有这样的倾向，可能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说，其实我们白领也好，或者说现在年轻人也好，生活中很多压力，压力其实来自于什么？来自于我们对于生活的不可控性。你觉得生活不受你控制，但是呢，在买盲盒的这个过程中，其实它是一种可控的 excitement，因为不可控性，刚我一开始也讲过。或者我们讲的 mystery 也好，或者 uncertainty 也好，它可以带来一些正面的情绪反馈，就是我们讲它是兴奋的，它是可以带来让你觉得有激动的时候。但是你在生活中的不可控性，它给你带来的有很多可能 negative 的 consequence。所以它在这样的一个 context 下面，它体会到或它能够体验到 uncertainty 带来的正面的情绪反馈，它是可控的。我花了这么多钱。大不了他得到的不是我想要得到的那一只玩偶而已，应该是说是有 bottom line 的，并不是说 我在工作里面，如果事情不可控，它的这个后果无法预计，那个时候 uncertainty 带来的更多可能是一种焦虑和一种负面的情绪反馈。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买盲盒的过程中，我能够体验到 uncertainty 带来给我的兴奋感啊，而且我也知道它最坏，也就是大不了我得不到我想得到的那一只而已。所以在这样的 contrast 下面，你在生活中的不可控性带给你的一些负面的反馈，和你在这样子的一个购买盲盒的过程得到一个正面的反馈，可能让大家更想要在这样子购买盲盒过程中体验，我们讲 surprise 也好，uncertainty 带来的一个正面的情绪的反馈，因为你在生活中是体验不到的，或者是说在你的生活中更多体验到的是负面的 uncertainty 所带来的负面的情绪反馈。那么这是第一。那么第二的话，其实这一点是可能也有会一些争议。我们年轻人在生活中很多时候的压力来自于物质生活无法满足的压力。你知道，有一些比较贵的商场里面，如果你看的底层的商铺，就是比如说卖一些比较价值低的小吃也好，或者是那种便利店也好，或者是卖一些就是价值相对来说比较 affordable 的那些店里面，它的生意会很好，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去了这样的，比如说很贵的商场里面，尤其是年轻人，他在这样的contrast 下面，他想要去有物质的满足，但是有受到自己经济情况的限制。那么到了这样的店里面，突然觉得，我也可以在这样的商场里面消费，我也可以让我的物质需求得到一定的满足。那么我们讲的盲盒的上面也是一样，比如说盲盒，尤其是 Labubu，它现在成为一个现象级的一个产品。那么很多 celebrity 啊，或者是说很多这种他们所喜欢的明星，在拥有这样的产品，他可能没有办法跟明星拥有一样的包啊，或者一样的更昂贵的物质的东西，但是他可以拥有同样的这样一只玩偶，对他来说是可以得到的。所以这样的话，也得到了一种物质上的满足。那么得到了物质的满足，对于释放人的压力也是有帮助的。所以你问我说，现在年轻人生活的压力，或者是情绪上的压力，会不会也促成他们对于玩偶的这种购买？我觉得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即使是仿品，也可能提供和正品类似的可控的不确定性。
大家买盲盒这个东西，如果你知道它的 core，我们讲最主要的是得到这种有控制的不确定性吧。它是一个有控制的不确定性，我大不了就是得不到我想要的那个东西。它这个过程中得到的这种 excitement 和愉悦感是他想要得到的。那至于我买的是不是懒布布，如果得不到懒布布，买的是一个其他的仿制的，就是类似的产品，但不是真的懒布布，但我中间也得到了愉悦感。我买的时候可能也是想要买一个什么样子，然后我打开那盒子一瞬间得到的那种兴奋感，可能不如想买到一个懒布布这么兴奋吧，但是也有兴奋感在里面。当然，如果一个人他有能力能买到懒布布是最好的，买不到的话，在另外的 mystery 消费上，他得到的这种兴奋，得到的这种愉悦感，得到这种可控的这种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愉悦感，也是差不多的。
但是，关于爆款盲盒是否存在饥饿营销，学者表示不置可否。
饥饿营销这个手段呢是很常用的。那 Labubu 现在它是不是存在饥饿营销？就是它是不是有这样的库存，故意饥饿营销，还是它确实没有这样的库存？我没有办法去 comment。但体现出来的感觉好像是有这样的饥饿营销的这种表象啊，就是说好像总是没有货，然后大家要去排队。那其实跟比如说苹果以前的 Model 刚出的时候，大家去排队造成这种现象，也是有异曲同工之处。我觉得可能大部分的人呢，就是大部分普通的消费者，不太会去分析这是不是饥饿营销。其实我们讲任何的一种营销手段，如果你去分析了他的 intention，你觉得他是为了让你买才这样的话，你会产生一种我们叫 reactance，就是逆反心理或者是这种反感。如果我们讲的平常，也就是反感。但其实大部分的消费者其实不太去会分析这样子的营销手段背后。或者说不会去分析这是一个营销手段，他体验到的是这个产品我很喜欢，它很稀缺，我想要去得到它。那么这样子的一个体验呢，对于泡泡玛特来讲是有正向的作用的，大家会更想要去买，更忠诚，就是对于消费者的购买力也好，或者是说粘性也好，起到了一个正向作用。
学者认为盲盒消费这种现象会一直存在，但是业者是否能够创造出下一个爆款才是持续盈利的关键。
我觉得大家其实一直都喜欢 surprise 的，那么对于一个产品其实都是有周期的，那对于这样子形式的 surprise 什么时候会验掉，可能这个周期会过去，可能是会有的。那么这也是为什么盲盒比如说像 Pop Mart 它会不断的去跟其他的这种艺术家或者跟其他的这种 IP 去合作，要推出新的系列，那你其实就是要不断的能够引燃大家新的这种兴趣点。那比如说我们讲 La Bubu 现在是很火了，那么再过一段时间，大家比如说有能力集完这一套的也集完了，没有 surprise 了，没有能力集完这一套的买了几个也就是那么回事，可能也就过去了这种兴奋感。其实这种手段在很多超市品牌，他们在跟我们知道在澳洲Woolworth 和 Coles 都做过这样的事情，对不对？它有那种小的 sticky， 你可以去集这个东西，小朋友可以买一个盒子去集这个东西，当你没有收集到这一盒的时候，他就非常想要去重复的去，因为你在 Coles 比如说消费了，你换了这个券，你就可以去换它这个 sticky， 它一套里面大概有我忘记了20-30个，你这一套你都集全了，或者是说你有能力只能集10个，你也差不多有10个了，你可能就对它失去一定的兴趣，因为你在获得这个 excitement 的过程中其实是有成本的，然后这个成本不管是时间也好还是金钱也好，所以达到了一定的这个成本的上限的时候，你可能就它对你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了。所以它不断的推出新的产品新的系列也是有这样的原因存在。所以我们不光是说在 Pop Mart 这样子的一个 mysteryconsumption 情况下，有些书店有推出比如说它这个书是盲盒的一个状态，你去买这个书的时候它没有告诉你这个书什么，你可以随意挑选一本书，它是被遮盖起来的，所以它也是一种所谓的盲盒的消费。所以我觉得盲盒消费这样子的一个现象是一直都会存在的，在各行各业，甚至我知道一家是肉类产品的公司，它也有盲盒，它每一个月在月底的时候大家可以挑一个盲盒的那个肉的供应是一样的价钱，但你不知道得到卖袜子的也有盲盒，所以盲盒这个形式的消费是一直都会有，但是可能大家对某一个产品或者某一个特定形式的盲盒消费 over time 你就可能会对它失去吸引力，那么就会有别的形式的盲盒的消费存在。所以就是说像作为 Pop Mart 这样的公司，它就不断的要去寻找新的这种兴趣点，让大家能够更加有兴趣的去拆不同的盲盒。
从潮玩门店大排长龙到二手市场价格飞涨， La Bubu 带动的盲盒热潮正在席卷澳洲。除了官方管道赚得盆满钵满之外，加价销售的所谓黄牛也雨露均沾。斜杠青年E业余从事 La Bubu 代购工作，他表示是从去年年底开始嗅到商机的。
就首先本身自己比较喜欢嘛，一开始这个 IP 出来的时候觉得还挺可爱的，然后发现非常难买，然后有一些朋友会找我帮忙说想要买到，因为比较稀有，然后呢我又在这方面比较有特长，比其他人比较容易能够买到。买到很多的时候就想说那就先分给朋友，然后朋友都饱和之后那又想说那其他人是不是也需要，然后就会发现这个市场哎，好像还可以做一做。时间上来讲的话是去年下半年10月-11月左右开始，从他开始出这个拉布布的糖胶的挂件开始，然后是有一些明星 KOL 他会去佩戴，因为它具有一个佩戴属性，可以挂在包上，它除了可以放在就是家里做一个玩偶摆件之外，它还可以挂在包上，就它有一个多重的属性。最著名的我记得是 Blackpink 的 Lisa 带了一个同款的一个糖胶，然后就整个圈子就爆了，然后就大家都想要这个等于说明星同款，然后就会去疯抢。其实我自己一开始出售这些拉布布，其实一开始我自己也收藏，在收集起所有的拉布布之后，我当时其实一开始的目的只是说想要回个血，对吧？毕竟我花了30到1端大概100多，如果你要抽一个隐藏款的话，可能你要买好几端这个拉布布才能够有这个运气抽到，有些运气不好一直都抽不到，那你其实你会花很多的费用在里边。一开始只是想说能够回个血，那后来卖着卖着发现说，哎，大家也很信任我，觉得我能够帮他们找到 买不到的一些拉布布，那我觉得说，那我自己付出了时间和精力，那我去加一些相对于合理的溢价，就是买家也能够接受，那这样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双赢的局面，那我就开始渐渐的做一些这样的一些贩卖。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不是最厉害的，说实话，因为真正很厉害的他们可能都不愿意接受采访，他们觉得说这个生意这个东西还是要闷声发大财。首先泡玛特他创造了这个盲盒的这个产品形式，加上他自己本身供货的这个饥饿营销，进一步的增加了市场对拉布布的需求。我曾经听说过一些就是二级市场的卖家，他通过这个倒卖拉布布可以在一天内卖出100多只拉布布，从而获利近千元。而且我觉得其实这个现象也是无可厚非的，因为你毕竟你自己本身也投入了时间精力去购买这些产品嘛。大部分拉布布的产品都挺火的，当然就是它会有一个周期，因为生产力有限，它有时候会做一些预售。一般澳洲的话渠道就是线下的门店，就现在也媒体报道也非常多，就是线下有人会去排队去购买，它有时候会不定期的补货，会有一些新品的发售。线上的话主要就是网站，它有各个它自己的官方的网站，包括一些合作的其他的一些合作的电商网站会进行一个发售，基本上是通过这样的一些渠道。有时候真的有一些非常稀有的话，就可能还要去找其他的国家地区的一些卖家去进行购买。说实话我觉得如果从发售价来讲的话，肯定是中国会更便宜一点，但是澳洲的入手难度其实会比中国相对容易一些，因为澳洲它的人口基数少，在这波就是最近的这个爆火之前，其实相对来说入手还是稍微容易一点的。现在的话其实出手难度已经大了很多，也要看具体款式，如果是一些比较热门的像马卡龙，就是第一代的拉布布的这个马卡龙系列的话，它的一些低饱和度的一些配色，比如说像白色的豆乳啊，然后灰色的棕色的太妃糖，这些的话差不多在50到60澳币，原价的话基本上是30澳币左右，加了比如说10刀20刀之后，你会发现它其实相当于翻了个倍，但是它本身因为那个单价比较低嘛，所以说有些人觉得说花50刀买一个很难买到的一个玩偶也能够接受，所以说其实成交来讲的话也是一个比较快的一个状态。
除了在澳洲本土收售，部分代购还将触角伸向国际，帮助澳洲买家跨国调货。根据入手难度和稀有程度的不同，有些款式一来一往就洗出了近10倍差价。
主要还是本身看它的一个入手难度、稀有程度。就比如说有一些拉布布的产品，它做成了一个地区限定，你必须在中国的一些指定的渠道，甚至是一些海外的指定的国家获取，那它入手难度高一些，那相对来说溢价就会高一些。那有一些如果是所有地区都发售的，那相对来说溢价就会稍微低一点。当然本身它这个产品本身的一个颜值，包括它的一些颜色，大家的一些喜好度还是会有一些很明显的关联。就比如说有一些地区限定的拉布布它就非常的难入手，有两款是只有在中国才能够发售到的，叫 Mococo， 它是拉布布的一个也是他们这个 IP 旗下的另外一个女性化的一个粉色的一个玩偶。那个玩偶的话它本身的原价是99人民币，然后目前的话澳洲的市场价差不多在180到200澳币之间。那因为它的入手渠道只有在中国的这个门店才可以入手，然后有时候真的非常需要的时候，甚至还要从中国的这些卖家手里去加价购买才能够买到。
二手市场或者说二级市场和黄牛销售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可能增加了部分爆款盲盒产品的稀缺性。
这个是很普遍的现象，那不光是拉布布了，咱们很多产品在稀缺的时候都有二手市场去转卖它。那么黄牛市场是很多时候都存在的，哪怕你买比如说演唱会的票、体育赛事的票，只要它是有稀缺性，那就会有这样的二手市场去转卖。那么这样子的转卖如果是个别行为，我觉得可能消费者是认同的，因为如果东西是有稀缺性的话，大家就会愿意去花更多的价钱去承认它的稀缺性去购买它。但是如果是变成一个有组织的行为，其实也有这样的案例出现，如果是有一个组织它囤积了很多然后放到二手市场去卖的话，那么就会造成消费者的反感， 那么就会有消费者去抵制它。所以，如果说它只是个体行为的话，它只可能是更加增加了这个产品感受到的稀缺性和它的价值感，更会有更多的人想要去买这个产品。
亦认为 Le Boubou 系列在澳洲的爆火和明星网红带货以及澳洲的多元文化环境密不可分。
我觉得主要还是靠明星带货吧，就是欧美的一些包括洋抖啊，包括一些其他的社交媒体上有一些这个influencer KOL 他们率先就是开始携带了拉布布，让拉布布富有了这个时尚的属性，包括很多的这些视频内容上面，拉布布都是和一些时尚的这种奢侈品牌在一起，比如最典型的就是爱马仕啊，或者是 Chanel 这些名牌的包包，它挂在名牌的包包上，然后让大家联想出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形象。然后与此同时的话，会有一些比较重磅的明星，欧美的这些明星去携带这个拉布布的产品，那这样的话一下子就从上层就是把这个风潮给带起来，所以导致所有的这个西方的这个市场也就是非常的疯狂为这个拉布布。因为澳洲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那其实在这个欧美这个风潮来之前，其实还是华裔或者说是亚裔的这些爱好者比较多。其实当时最火的时候就是我刚刚有跟您说到的Blackpink 的几位成员，他们有率先佩戴这个就泡玛特，除了拉布布之外也有其他的一些产品。那当时其实在就是东南亚这个就是说人群当中已经引起了一批轰动，加上这个我们本身国人对于拉布布这个产品本身也有一些热爱，所以当时其实在澳洲的这个火热程度其实主要还是在这个亚洲人的圈层。然后的话又因为我们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多元文化的这个背景，那在欧美这块的这个浪潮袭来的时候，其实我们亚洲人其实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是欧美人就会觉得，就这些白人朋友们就会觉得说，哎，这个东西怎么那么酷？但是对于我们这些亚裔群体来说，哎，这个东西不是已经火了好几个月了吗？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冲击。那其实的话，就是可能我们承接了西方的这些影响力的加持之后，就把这个拉布布在澳洲就抬上了一个新的高度。然后再加上很多的现在的一些品牌，就是本地的品牌啊，包括媒体都有在报道这样的一个情况，包括很多的这种社交账号也会喜欢用拉布布的图片去做一些内容，甚至是一些政府的一些网站。因为我之前有看到一个广告，是这个昆州的这个卫生局，他是拿了拉布布的这个插图去做了一个等于说防范宣传，就等于说安全卫生的一个宣传，还被泡玛特官方就是可能点赞评论了。就是我感觉这种官方层面的，类似于在国内就是大 V，类似这种蓝 V 出面，就是 involve 拉布布，也把这个拉布布影响力带到一个新的高度。
这也促使部分消费者赶在营业前就在潮玩店门口排队抢购。
我觉得说实话，排队的人里面大部分我觉得不一定是真的为了 resell， 他们可能只觉得说他们不愿意去付出这个溢价值想去买到，他们希望有这个享受这个原价抢到这个拉布布的这个成就感。那有一些当然也是一些很资深的玩家，他比如说泡玛特在营销上做得很好嘛，他把拉布布产品分成了普通款和隐藏款，然后隐藏款是一个概率获取的一个情况，那他通过产品本身去制造了这样的一个稀缺。那这样的话很多的玩家其实他包括他排队也好花时间就是抢购，其实他是希望能够自己去抽中这个隐藏款，有这样的一个成就感。所以说其实我并不觉得说真的所有的在排队的这些人都是我们所谓的黄牛。当然了，的确会有一些觉得说现在的风口非常好，然后又有溢价想要去买到这个，然后迅速出手赚外快的人存在。但我觉得大部分愿意花两三个小时甚至一整天泡在泡玛特门店的，我说实话，我觉得里边其实还是爱好者比较多一些。我自己其实不太去线下，我觉得这个时间浪费的有点不太值得。我一般都会直接加价问别人去收，如果他的价格就大家觉得这个价格合适就成交，然后我自己有自己的其他的一些渠道可以去进行售卖。
但是亦表示，潮玩公司饥饿营销、限量发售并不是新鲜事。Le Boubou 系列的火目前烧得再旺，也终会有熄灭的一天。
其实最近的这波涨势是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的，因为我在去年就接触拉布布之后，其实在过年前后，就是今年春节前后，其实拉布布在澳洲其实大量补货之后，大家是处于一个比较滞销的状态，甚至有时候拉布布你补一个下午都没有人去买的情况有发生过的。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波可能对于欧美 包括这个白人这个圈层进行了一波渗透之后，大家就是更多的人了解之后去进行这个疯抢之后，大家就把这个怎么热度又重新炒起来了。再加上泡泡玛特它本身对于供货补货它有一个周期，那它在补货之后当然就是市场会有一定的饱和，那大家有很多的一些我们所谓的散户或者说一些爱好者，他买到了重复或多余的话，他会去降价销售，想尽快出手，那这个价格就会相对下降。那在如果在就是这些等于说 panic seller 在完成了出货之后，那这个市场又发生了一些就是供给的这些短缺的话，那这个价格又会相对上涨，就这个都是还是比较容易去看到的。就说到底我是觉得就作为一个品牌它需要卖货，它做一些饥饿营销去炒热市场，我觉得这是无可厚非的。它在这块上做的的确也是比较明显的，对于一些追泡泡玛特包括追拉布布的玩家来说，大家其实对这个已经习以为常，所以很多的买家其实是不愿意去溢价去买这些产品的，因为他知道说因为到最后就是泡泡玛特本身需要去卖货，所以他始终会去不断的去补货，去不断的生产这个产品。溢价本身的话，我觉得主要还是看时间节点吧。如果像当下其实在溢价就大家疯狂追抢，包括这些排队啊这些视频内容都非常高的时候，的确它的溢价会非常高，但是说实话这个没有人能够说得准这个风潮会持续多久，所以说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风险。如果你真的比如说买入了非常多的拉布布，到最后可能补货特别的大，对吧，然后就没有市场溢价，甚至你需要去亏钱把它出掉也是有的。因为泡泡玛特本身其实它孵化了很多个 IP， 但是唯一一个像现在能够这么火的也只有拉布布，其实它有非常多非常好的其他的 IP， 其实本身也有很多的一些粉丝，但是它在影响力上就远远不及拉布布。包括有一些新的产品，甚至一些我身边认识的玩家他们都不愿意去购买，他们觉得说这个东西都没有人买，那我可能去收一些便宜的二手的产品就可以，所以说也只有拉布布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高度。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